今天哈、哦、有好多人跟我们请假哈、哦，怎么有事的通通都放在今天哈、哦？包括了，哎，我们教会的那个吴波波哈、哦，他一年到头身体都很好，到今天也生病住院哈、哦。然后我们有好几个学员也是感冒哈、哦，但是他都有打电话来请假哈、哦。所以呢，虽然我们今天人少，不过呢，耶稣的真光照亮在我们心里哈、哦，我们更是加倍的感觉的温暖哈、哦。那铎琳来。
好。我们家佩成也请假哈，因为我们小孩子今天学测的面试哈，在台南，啊，今天很高兴哈，我们又来到我们的下一站，那这一站是很棒的哈，是我们以心弟兄的丹以里读书法，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哈，对我来讲相当的新鲜哈，我们前面几堂课真的很棒哈，我们很希望自己具备影响力。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价值，啊对自己的生命能够啊不断的更新哈、哦，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办法更新，那我们家庭、我们周遭的人都会更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把我们重要的一个啊演讲课程哈、啊、给我们的以心弟兄，请各位掌声来欢迎他，好谢谢。
祝福那个铎琳弟兄的宝贝女儿学测面试顺利成功，
谢谢
Amen。 一个信仰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今天虽然人很少，但我还是非常的喜乐。 来就开始了、哦、我上一次讲那个梅尔夫人，那上次讲的时间比较紧迫，所以上次我有一段话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这是梅尔夫人她姐姐跟她讲的，她那时候刚好要翘家，要跑去投靠她姐姐跟她的姐夫。那她姐姐跟她讲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激动。那这个激动有时候就包括说我们被激怒了，哦，或者是得意忘形，啊，这都是激动，就不要激动，绝对不要激动。那一定要非常的冷静。那采取行动的时候呢，要那个冷静的采取行动，哦，如果这样子的行动呢，一定会带给你好的结果。那要勇敢，哦，这个是梅尔夫人她姐姐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用这几句话来勉励她，今天也用这几句话跟大家共同的勉励。那在圣经里面，我这几天在读那个罗马书，好像是第十二章，它的最后一节，哦，我们不要被那个坏的事情那个击倒，哦，不要被坏的事情击倒，但是坏的事情包括说我们工作上的挫折，那包括那个认为不错的人对我们的重伤，或者是你包括说你认为说你遭受到不合理的待遇，那要克服这些丑陋恶魔的行为，就要用这个善行来克服。按照保罗讲的，就是说，当有人咒诅你的时候，你要祝福他。好，保罗这样讲，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大概有很多的挫折，那竞争嘛，就一定会有重伤。那不要把那个时间体力浪费在批评啊、谩骂，哦，那我们要祝福的那个重伤我们的人，啊，把我们的时间跟体力好好的来装备自己，啊，用这种比较正向的来考虑，哦，不要被恶魔丑陋的事情击倒，哦，要用好的行为、正面的思考来击倒对我们的打击、对我们的重伤。来，下面一章， 讲到这个大隐与读书啊，我很喜欢讲这个人，这个是一本书，那个叫做《亮在地上的星星》。好、哦，这个是一个唐氏症的小孩子，他在20年前刚出生的时候呢，他爸爸妈妈是基督徒，这个刘牧师的祷告说：“主啊，这孩子在人看来是不完全的，但主你有一个完全的计划，这个孩子是你完全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位小朋友经过6次大手术、72天加护病房、21年的灌溉，他妈妈要教他讲话的时候，是要教100遍、200遍、300遍，要教他一个发音，啊，是100遍、200遍、300遍的教。来，下面一张，他叫做张恩迪，啊，这个是唐氏，这是他跟妈妈那个做见证的时候，啊，这种眼神。我们有看过很多唐氏症的人，大概几乎不太可能看到这么亮的眼神。他去读神学院，来，在下面一张。这个张恩迪他讲说，我希望人们知道，虽然我有唐氏症，而且是几乎是一个那个眼睛看不清楚，但是呢，我仍然有很多的天分，我希望我能够快乐幸福。所以我很用功，因为我喜欢学习。一位唐氏症的人，他喜欢学习。那我的母亲，她让所有的学习都变得很有趣。那他母亲这让学习变得很有趣，就成为他前进的一个动力。那这张安迪他讲的，靠着耶稣呢，靠着主，他给我力量，我就能够成就一切的事情。这是出自一位唐氏症的年轻人，他讲出这么一句话，利用腓立比书4章13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成就。我们没有唐氏症的，更应该要好好努力。来，下面一张，这是他妈妈讲的，在刚出生的时候，他妈妈是一定是哭得很伤心的。刚出生的时候，那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爸爸不敢把那个小孩子抱去给他妈妈看的，那当他妈妈看到这个小孩子这样子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伤心，那他妈妈就说：“可能也许只是一个渺茫的可能。”但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对自己说：“一件成功的大事，不但要有行动，也要有远见；不但要有计划，更需要对这件事有完全的相信。”我们为人父母的不过是表达神爱的管道，尽我们所能的用恒心奔跑前面的道路。那我要跟大家共同勉励的就是说，不但要有行动，行动是必须的，只有像这个爱跟勇气一样都是动词，爱要有行动，勇气更要有后面的行动，那要有远见，不但要有计划，更要完全的相信，信有那个信心。好，那为人父母的这么的辛苦，那就是为了表达神爱的管道，尽我们所能用恒心奔跑前面的道路，一定会有很多的辛酸。好，那就是用恒心奔跑前面的道路。来，下面一张。那个是一位唐氏症的妈妈，她把她教导到她能够去读神学院，那可以去宣教。我们再看一个负面的例子，这个是阿斌的故事，他那个发表在去年3月24号的那个中国时报。阿斌的父母呢，有生下2子3女，那在台中市做糕饼生意，生意都不错。那阿斌考上那个台中一中，但是呢，阿斌在那个时候呢，就在精神病院一待就是30年。理由就是他的爸爸是个同性恋，那他爸爸喜欢跳舞，那他妈妈为了要学跳舞呢，也就是去跟这个舞师，请舞师到家里来教他。结果他也跟这个妈妈也跟这个教舞的老师也发生了那个不应该有的关系。那阿斌父母亲这样子呢，就导致阿斌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的变化， 他就出现了精神病，那在杜鹃窝一待就是三四年。那他第二个小儿子呢，也是乐戒 好几次还是改不掉吸毒的习惯。那就是这两个例子，就是一个有信仰，一个传达神的爱，用恒心奔跑前面的，全心尽力的奔跑前面的道路，他可以把一个小孩子，唐氏症的小孩子教导到人读神学院，那毕业当宣教师。那这个没有责任的父母，可以把一个台中一中的好学生导到 K 校，然后在这个杜鹃窝一待就是三四年。所以我们为人父母的要好好的警惕。来，下面一章，接下来进到我们这个主题。 这本书是我来到这个教会差不多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快五月的时候，母亲节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刚好他这个书才出版没有多久，他这是一本书，这是一个韩国的年轻人写的《但以理读书法》。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有29岁。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吓一跳，我没有办法去了解相信说一个信仰可以让一个年轻人的那种潜力发扬到这种境界，这个是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向这个年轻人学习。那他的这个，他运用箴言第一章的第七节的一段话，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的人，愚蠢的人呢，藐视智慧跟训诲。这个是经常在圣经里面被应用的一句话。那这位年轻人呢，他就是用敬畏耶和华的态度来读书。来，下面一章。他里面有取的这个箴言诗篇里面的一段话，这个主耶稣上帝呢，他的眼睛呢，一定是看过这些对他心怀戒慎恐惧的人，那他的这个对于这些人呢，他的对这些耶稣心怀戒慎恐惧的人呢，上帝对他们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他会把他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那会在饥荒的时候呢，也能让他们存活下来。那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另外一段文章就，如果你缺乏智慧，你就应该向上帝祈求，他会大大的赐福给你，而且他不会说啊，这个给你，这个不给你，不会，只要你大声的张口，他全部都会给你。那这位年轻人呢，就是运用，在下面一章，就是活用这个圣经上的道理。那他就取了一个现代的但以理，但以理是圣经里旧约里面的这个一章，那他取的就是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教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读到这句话我有点后悔，因为我从来没有打过我的小孩。那他读到高三的时候呢，还被他妈妈打，然后他同学说，那你妈妈是不是你的后母啊？但是他不是后母，还是他妈妈还是都用抽的，所以他同学都可以看到他被他妈妈打的记号在他的身上。高三的时候还是打。那他但以理的这个，但以理他这个故事就是说，在这个旧约里面呢，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呢被那个新巴比伦帝国并吞。那个时候的国王叫做 Nebuchadnezzar， 这就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会读到的，有一个空中花园，巴比伦帝国有建造一个空中花园。那个空中花园就是说它盖得相当高，那上面呢还有种那个很多的植物，所以你从远方看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花园浮在空中一样，所以才叫做空中花园。它还是从地上盖上去的，只是它盖得很高，那你从远方看，有一个花园浮在空中，叫做空中花园，就是这个新巴比伦帝国的这位国王把这个战败之后，那他们就是会，他们帝国的经营就是他会从各个种族挑出优秀的，那像这些以色列人就挑出了比较年轻的，像那时候但以理只有15岁， 那灵堂上有侍卫，然后他就把他们调到这个巴比伦的这个首都，然后教他们巴比伦的语言，那个生活习惯，那以后要他们来治理这个，以色列这一块区域。那这位但以理大鹏小哎十五岁的时候呢，他信仰就已经非常的坚定了，他们不吃祭拜过其他偶像的食物。那那时候那个太监长他就会害怕，说那个巴比伦王叫我要照顾你们这几个年轻人，那你如果不吃的话，如果发育不良的话，那个他这个头会被巴比伦王把他砍下来。那当然你就说不会，你先观察一下，我不吃这些食物，那吃另外那个没有祭拜过的东西，那你看我跟其他的人有没有发育不良的情形。那就是一个这么坚定的一个信仰，他不会说要屈服于那个巴比伦王的权势，那要那个博得这个短暂的荣耀，就是对于这个不是说他不敬畏巴比伦王，而是他更敬畏耶和华。来下面一章，所以他就是立定心志为神而活，那倚靠耶稣的学生如鹰展翅上腾。他这本书的观念就是说，读书就是为了以后要荣耀主。那若有读书的恩赐，就是以神的话语，那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读经、背诵。那在他学习的过程中呢，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那他就是借着祷告、读经，那在这个心智上的操练，那一步一步的去突破。来，在下面一章。所以他这位先生汉城大学第一名毕业，那他读了四年第一名毕业。那我为什么很喜欢这个故事呢？来，这个神怜悯拯救必赐下恩典给一个在世人眼中将死的卑微女人，并垂听她的流泪祷告。他是那个他有一个姐姐，他是儿子，他是大儿子，他下面有个弟弟。他在他七岁之前他印象中他妈妈每天都躺在病床上。那他爸爸因为家庭这样子，所以爸爸也就会酗酒。那他有时候要跑到外面，他爸爸已经醉倒在马路旁边了，他要去把他爸爸拖回来，拖回家里来。那他妈妈呢，看尽了所有的医师，那也请了那个各种的这个法术都没有办法医治好。那刚好他姐姐的一个那个钢琴的老师是基督徒，说啊，你妈妈可以来教会啊。那他那个妈妈也是拒绝去教会，就说这样去教会的话，对不起那个佛咒啊，这样不好，对佛咒没有办法交代，对道教那些诸神没有办法交代，他妈妈不敢去。那后来去了。因为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那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也很奇怪，就当场耶稣帮那个牧师帮他祷告之后，他就昏倒了，昏睡了好几个小时。醒来之后呢，那个病就一天一天好起来了，就这样就好起来了。那他上面就是这样讲，我没有瞎掰，你可以买一本来看。那他醒来之，他妈妈就相信说啊，这个是上帝治疗，把他治好了。所以他妈妈就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就开始每天早上四点起来为他们全家祷告。那他妈妈的祷告是属于夸张型的，是流泪祷告，为他的这个家，为他的孩子流泪祷告，那成就了这一个孩子。来，在下面一章。那我就特地去找了这个 Saint Monica 这一位，在第四世纪的西元三百多年出生的这位，是那个圣奥古斯丁的妈妈。圣奥古斯丁在这个基督教史上是承先启后的一代宗师啊。那个在这个耶稣是西元前四年还是后面前四年出生，到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还在吵，一定要借着上帝我们才能够获得救赎吗？应该有人就说啊，我靠着我们自己的修行，我们也可以获得救赎啊，不一定要透过上帝。 那就是这个 圣莫妮卡 的这个儿子呢，圣奥古斯丁，他那个时候就拍板定案，没有借着上帝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救赎。就是就这个观念，就从第四世纪到这样1600多年来，没有人敢去更改。这个基督教最基本的一个那个教义就在这里，要借着上帝的力量，我们才能获得救赎。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写呢？他这个妈妈哦，她是一个基督徒。那他妈妈嫁给他爸爸呢，他爸爸的脾气非常不好，然后他爸爸又交了很多女朋友，在外面都乱搞，那对他妈妈又很坏。但是他爸妈就是每天祷告，为他爸爸祷告。他这么差劲的先生，这么糟糕的先生，他还是每天为他的先生祷告。那他的先生一直到死的那个时候呢，才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他的这位妈妈呢，为那个圣奥古斯丁流泪祷告了31年。圣奥古斯丁还没有20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也乱搞，也当爸爸了。圣奥古斯丁还不到20岁就已经当爸爸了。那到31岁的时候才受洗为基督徒。那因为他刚好碰到这个米兰的一位这个 Ambrose 这一位主教，所以那个圣奥古斯丁这种走过这种历程之后呢，他才深深的感觉到说，没有透过上帝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获得救赎的。那他的妈妈就是靠着31年的流泪祷告，才成就了圣奥古斯丁。那我就是要跟大家共勉，我们在带小孩子的过程中呢，可能是1年、2年、3年都会很辛苦，但大家要持续下去。如果你能够撑到30年的话，一定会开花结果的。所以特别拿这个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下面一张。好，那他这个信仰的教育呢，我为什么会他在这个他妈妈在他7岁就接受基督教这个信仰之后呢，就教他的小孩子每天来回学校的时候呢，就跟他放了那个50个豆子。好，那这边背完一次，他要背那个主导文跟这个使徒信经。那他背完一次呢，就把一粒放到左边，那背一次就把一粒放到左边。那所以他一天要背50次，那背一次就放到一边，背一次放到一边，就用这样子来操练这个小孩子的这个信仰教育。那这个主导文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6章。我跟大家念一下给大家听，有些还没有受洗的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Amen。那这个小朋友就是每天这样在信仰的操练，他每天背50次。那他这个妈妈对他都是用打骂教育的，是用打骂的。这位在这种意志的操练下呢，他就等于说啊，他没有请家教，因为家里也不是很富裕，在韩国请家教也是很贵的。那他也可以把书读好。在下面一张。好，那这个突破试炼，我为什么非常喜欢这个故事？这个韩国人呢，他不是从小学就开始第一名，他7岁的时候家里就接受信仰教育，那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每天都很去参加每个主日参加礼拜，有很信仰操练非常的足够。但是呢，在他第一年考大学的时候呢，他是要考汉城大学的英文系，他没有考上，他落榜。然后他落榜之后呢，那个爸爸开车呢撞上大树，那个爸爸在加护病房这样徘徊了6个月，然后妈妈也是病危。那这个同学就跟他讲说，啊，你们家不是信基督教吗？不是应该要得到祝福吗？怎么会你们信基督教怎么会信成这种这么惨的这种情况？你们家不是信那个基督教吗？怎么会这么惨呢？那这位 高中才不到二十岁，他就一样哦，他还是每天去教会，坐在最角落的位置，在主日崇拜前三十分钟就到会，不但没有迟到哦，他 每次都提前三十分钟到，哦，他可以坐在第一排，然后一坐下来呢，就开始掉眼泪，那一直到结束，崇拜结束，就这样一年哦，哦，意志就是靠着这样子不断的操练。在这么困难的光景下，在别人看起来是感觉很不容易，你都不用信了，你信这是要创啥，但他都没有犹豫，就在这种意志的操练之下，我就在想，如果我也有这样的意志，我一定 会成功的，包括你我都一样，如果有这样子的意志的话，来，在下面一张，你们不是常常祷告吗？并且又在服侍神，为什么你们将会变成那种情况？你又为何考不上大学呢？哦，然后他就想说，哦，神呢是一位眷顾卑微者的神。哦，这个上帝就是疼惜我们这种这么困难的人。哦，他在刚升上高三的时候呢，他那个读书，哦，他是属于比较夸张的读法，他没有书桌。他就像那种日本式的，就是一个小矮桌，然后盘坐着读，哦，就这样盘腿坐着读，所以他大概久了之后，整个脊椎大概那个受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他脊椎一直不好，很容易腰酸背痛，哦，那一开始呢，他会讲说啊，会把这个病痛讲给同学听，咱把咱的困难讲给别人听，有时候是很表面的，人家的关怀是很表面的，所以他到最后就是与神对话的时间呢多过与人对话的时间，他就是必须要挖课这的兄弟。好，来，再下面一张，那有时候身体病痛呢，连一天考试都无法支撑下来，他在那个第一年落榜考试那一年呢，他那个必须要打止痛针才有办法坐下来，有时候到最后他是站着考试写那个题目，也要那个主考官那个能够同意了。他第一年是这样考的，但他是落榜了。那他第二年考的时候呢，他是考上了汉城大学的宗教系。那第一年的时候呢，他原本以为说啊，应该是考那个外文系，他起来个红心，哦，读外文系听起来比较好听。哦，那他想啊，或许是神的意思，要他读这个宗教系，他就去读宗教系。来，下面一张。那为着神的荣耀，他的就读书，哦，他去教会敬拜神不是唯一讨神喜悦的方法，必须从日常生活中那调整自己的心态，哦，存着敬拜的心上课。来，下面一张，哦，那上课的时间就是敬拜的时间，哦，他就是用这种态度，他是用敬拜的态度来做事情，哦，上课的时间是敬拜的，用这种敬拜的态度，所以说背记的方法，就是他学会的时候，他愿意去教别人。哦，这是一个观念的突破。哦，一般人咱恶劣的是要藏的，恶劣的是要藏的。那他愿意去教别人。然后他在汉城大学的内容呢，他利用报告发表，因为你想说你要报告，就不得不读书，不得不去准备，就是用这样子不断推着自己一步一步的前进。来，下面一张。那比没有信仰的人要更努力的读书，因为神要借着我做工，就请赐给我人承担你事工的健康、耐力、智慧，求你改变我的心意，使我能存着喜悦的心读书。那他在书中也有提到，就是他那些他同时读汉城大学的呢，那一些读医学系的啦，读法律系的啦，有的家里很有钱嘛，那礼拜六天就会去那个找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然后随便去乱来，因为他那个读汉城大学的医学系、法律系，你要拐女孩子不是很难，然后自己又长得不是很差，所以就这样过那种漂漂的闲话。那他就说我必须比属世的人更努力，那不去做那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来，下面一张。所以他在读大一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教授吓一跳，这个是那个汉城大学神学的教授， 他教了20年的书哈，那第一个给他，他没有给人家 A 加过，那给他一个 A 加。哦，那按照他书本上写，就是说老师在问题目的时候呢，那些学长都还答不出来，他都能够对答如流，因为他事先有准备。所以老师就说你以后就坐到第一排来。哦，那那韩国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国家，他们不会去排斥特别哪一个宗教，哦，任何宗教他们都那个和平共存。来，下面一张。哦，那这位是那个儒家思想的教授，他那种认真求学的态度，那能够提出来的题目也教授也很愿意跟他共同的讨论，所以像这种大教授的话呢，也都你把问题问问题的时候呢，你要先深思才问问题，然后他把问题写下来之后交给教授，那这个教授也不会马上回答，啊，经过一个礼拜思考后，那才回答，就是教学相长了，老师也进步，那学生也跟着进步。来，下面一张，啊，那比读书更重要的事情，啊，我们是基督徒，啊，那某大企业的一位基督徒高级主管他就讲说，他要录用人的时候呢，有一些非基督徒的呢，他都已经做好了装备了，那实力很雄厚，就不得不录取他们。哦，一个基督徒的主管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就录用你这位基督徒的这个新的员工，他是要说你有没有做好装备，能不能够适合这个公司的这个营运跟发展，不会说因为你是基督徒就用基督徒的这个员工。同样的信仰并不重要，就是你专业上的努力装备好了没有。下面一张。好，所以那个我们必须基督徒呢，就是要好好的努力，神就会自己为你解决一切，那要背这个十字架呢，就自己要做讨神喜悦合乎神心意的这个任务。来，下面一张。一个灵魂比全世界更能满足父神的心，哦，这句话令我非常的感动。这个年轻人才20几岁，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还不到24岁，他毕业，他重考一年顶多就是23岁、24岁毕业。那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呢，他就会考虑说，一个灵魂比全世界更能满足父神的心。他那个时候成绩，大一大二的时候成绩就已经非常的杰出，就有很多有钱的人要请他去他们家当家教，他通通都拒绝，他反而要去帮忙那一些中辍生，或者是那个家境清寒没有办法补习的那个高中国中生。好，但是呢他有一个条件，说你们这些我要帮忙你们这些国中生高中生呢，你们不能够只是嘴巴说却不努力，因为我便无法帮助你，因为他一个人能够教的人数及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你这位国中生高中生不努力的话，他就把这个机会要让给其他的国中生或高中生，因为他是免费在帮忙这一些国中生高中生，就是一个信仰让这一位年轻人肯持续不断努力的学习，那当他到一个程度之后，他愿意付出来帮助别人，而且是免费的来帮助这一些家境不好有潜力的这个年轻人。这是一种心态，一种观念上，对我们台湾这个社会来讲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种观念上的突破。那他的一个那个做事的准则呢，是一个灵魂呢比全世界更能满足父神的心，所以他就是要拯救每一个有机会有潜力的这个国中生或高中生的这些年轻人。下面一张。哦，因为他有的学生跟他 有人跟他有这些国中生或高中生跟他讲，哦，他我从小就吃了不少的苦，就算我努力用功考上好的大学，也会因着家庭状况不好而无法就读，所以这些年轻人他就根本无法专心读书。那他就会鼓励这一些鼓励这些年轻人，说你不要放弃，你要努力，只要你考得上，你可以用助学贷款啊之类这一些 来完成你的学业，一样是有前途的。叫这一些年轻人不要自暴自弃。好，那数算剩余的时间，因为从这一些中辍生他要把他们拉回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小小技巧，他就先让他们去运动，先让他们去玩，那玩个一两个小时，好，然后再开始读书，他有他的技巧。好，所以这代级那个我们的目标很好，我们的心态很好，但那个要达到那个目标，有时候处事的技巧是要学习的。所以他就先让他们先玩一下，然后呢你再集中精神专心的读书。来，下面一张。所以有的人就跟他讲说，啊，老师我要好好读书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都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一些小男生小女生的这个感情上面上。我不应该这样浪费时间，那只会使我的头脑复杂，对我的学业一点都没有帮助，我一定要用功读书。他就是书中里面有讲一些实际的例子。来，下面一章。那父母流泪祷告是唯一能改变儿女的方法。我的一个感想就是说，表示这个父母真的是有下定决心，那这个父母呢愿意为着这个孩子趴在地板上向这个上帝来恳求，再怎么难再怎么困难，父母都愿意一步一步的去突破，那让孩子真正的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他的那一种爱，然后愿意做这样子的牺牲，愿意为孩子做这样子的付出，那这个孩子再怎么顽劣也会有感动的一天呢。我对这句话的判读是这样子，父母流泪祷告是唯一能改变儿女的方法。有一天当再怎么顽劣的儿女都能够感动到父母那一颗真的爱他的那一颗心。来，再下面一章。那这个宝贵的信仰遗产，他就是说父母亲呢不必留给孩子多少的金银财宝，重要的是要让有一个信仰的资产呢，让这个小孩子可以面对环境的诱惑，那在困难上能够去顶住克服突破。所以子女下课后的时间呢，就是试着为子女祷告的话，子女必定会对父母生出发自内心的信赖与尊敬。那过去错过的时间并不能一夜之间挽回，但只有从现在立定心志重新开始，上帝会为我们开一条路。就是那种信心，那种希望永远是存在的，虽然在当下是再怎么难的一个光景，那个信心是像一把炽烈的火。来，下面一章。那信仰与学业的平衡，就是说那个不要为了补习然后或考试就没有礼拜天没有去做礼拜，这是他一在书上一直要跟我们强调的一点。信仰的教育，一个小孩子心智的锻炼比这个学业更重要。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把这个小孩子的信仰心智锻炼出来的话，那个功课的进步是一定可以达到的。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等于就是说，如果这位年轻人你能够好好的在信仰上操练，那该做礼拜的时候要去做礼拜，那你在功课上有困难有突破，有困难有这个障碍的时候，上帝也会伸出手来拉你一把。来，下面一章。那在他很多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也是有很多的困难，那在困难的时候呢，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晓得说去找别人讲有时候是很表面的，他就回过头来跟上帝讲话，恳求你赐我健康智慧，赐我能担当使命的力量，求你改变我的心，赐给我念书的意愿，让我越读越想读，使我阅读那些无聊乏味的内容时对他产生兴趣。就是这样子不断的熬练过来，然后才能够开出一朵美丽的花朵。来，下面一张。那他这个人本主义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功利主义的，你要读医学系啦，你要读法学系啦， 你以后 要当名医啦，你以后要当 大官啦，哈，啊，这一些呢都并不是，都不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父母要做孩子的榜样，以行动为榜样来做孩子的示范，哈，来，这就是他们强调神本主义跟人本主义，来，下面一章，好，那他神本主义是要用这个圣经来教育你，一切都是以教育为。以圣经里面的这个，就像说你要遵守十诫啦，哦，那要跟上帝立约啦，要做一位这个，实实在在的基督徒，哦，不能够挂羊头卖狗肉，哦，那倘若一开始我觉得这个问题无法凭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解决，那他就会依靠上帝并举手祷告，哦，那看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个对非基督徒没有祷告过的人，你大概会觉得干母一样。那有一天当你经历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哎，好像是真的，哦，好像是真的，哦，来，来，在下面一张，哦，那提高成绩 的秘诀就是不要差不多就可以，哦，爱实实在在黑的去草连，哦，不是那个差不多的观念要把它放弃掉，哦，来，下面一张，那他就问这个小学生，小学生的信仰操练就是要做这一些功课，哦，这个这样能够做到这样子的非常少呢，请教请教，哦，这样子就非常不容易呢，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非常不容易。下面一张，哎，那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是要克服挫折，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那个标杆直跑，这是圣经里面保罗的一小段话，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要让小朋友有一个正确的行为的准则，哦，来，每天睡眠不可超过六个小时，这是中学生的时代，他做这样子的建议，来，在下面一张，哦，那不要忽略 不要忽略指标，就是要弄清楚你要想要考哪一个学校，你就要做那个万全的准备，好，那五分钟祷告，五分钟读圣经，才开始读书。读书中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那就是借着祷告、读经，一步步的去突破，永不放弃。哦，心怀意向，努力读书。来，下面一章。好，那他就是他有这十条诫命，他书本上所整理，他还是一样，效法但以你的心智。好。就是仰望耶和华，以耶和华为生活的这个导向，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仰望耶和华，学习但以理那一种觉知。来，在下面一章，那他有介绍很多本书，那个三浦林子的书，所以这个我一年多来还没有开始读，我下次如果在讲之前我至少要读一本，他介绍了 这一些书。来，在下面一章，这个是去年7月26号的时候，Discovery 发现号太空船升空、哦，非常的漂亮，哦，好，在下面一张，当我们帮着我们小孩子升空的时候是会碰到问题的，哦，这个发现者号不晓得回不回的，能不能够再回回地球，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必须要让我们的小朋友有能力去克服困难，把它修理，自己把这个问题修理好，那又让挑战者号，哎，发现号安全的返回地球，让我们的小朋友借着一个信仰的操练，让他能够灿烂辉煌的升空，碰到问题的时候他有能够解决问题，克服问题的能力，让他能够安全的着陆。谢谢各位。
我们再次给我们宜兴弟兄一次掌声，感谢。那接下来我们一个组就好了，嘿。一个组就好了，我们来小组哈，来这个地方好不好？ 回一个圆圈。